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道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您可能听这定场诗啊，都老掉牙了。咱们很多朋友啊，尤其喜欢听我节目的朋友，都知道这四句话什么意思。这话什么意思呢？说书唱戏劝人方，就说这艺术作品呢，其实归根结底，你想能长久流传，要靠什么呢？你得劝人向善。人不能听你说完书唱完戏就跑到街上劫道去调戏妇女去，那不行，会淫会道是不可以的。就正如以前我节目里说过，我说现在比方说我们中国小剧场这个相声二人转呢，它有一个功能，就它给你带来欢乐，但有一个基础，它没有义务教你学好，但是它绝不能教你学坏，就说不能会淫会道。那么其实古往今来呢，这个官方啊和这个娱乐圈之间历来存在着这样的矛盾，因为官方总希望呢你这个东西高雅起来，最好啊能高台教化，能够替政府教育大伙，那才好呢。可是民间老百姓呢想法不一样，总希望这个东西热闹点。你说我也累得够呛，生活挺苦闷的，哎，我听场戏啊，听段相声，听段书，你把我跟上课是教一番，我不太舒服，最好是越搞笑越好玩越好。那这就存在着呢，就是官方的一个教导方向和老百姓的娱乐方向之间，它就存在着很大的矛盾。那这个矛盾冲突到一定的会形成什么情况呢？就是官方出面啊禁止你演出。当然说禁止演出呢，这可能涉及到个人的和剧场，更多情况下是什么呢？就不让你演这部分内容。哎，这就是今天我要跟大伙细聊的禁戏，就是禁止演出的戏，这是咱们今天要聊的重中之重。说这禁戏呢，咱们可能很多朋友说，那无外乎就是反动黄色呗，就扫黄打非呗。这个那么这个东西是怎么形成的呢？其实它形成来头是非常复杂的。咱就拿京剧来说吧，从民国到现在，包括晚清的时候，都有很多禁戏。这些禁戏的来源不一样，有的呢是官方的，有的呢是可能统治者权位极重的某个个人的意愿，还有的是什么呢？戏班子就不想演。你比方咱先说最后一种状况，戏班子不想演。过去喜连成、傅连成啊，在北京演戏呢，总共有三出戏是不演的，哪三出呢？《连营寨》《逍遥津》《九曲黄河镇》。为什么这三出戏不演呢？《连营寨》什么戏呢？火烧连营。诸葛亮不让刘备打东吴，就不要给关羽张飞报仇，刘备不听，结果带着大兵气势汹汹的去打东吴，结果被陆逊火烧连营700里，最后把刘备烧的白帝城托孤，一命归天。说这个戏为什么不能演呢？刘备最后死了，就这个戏啊对主人主角不利。喜连成、傅连成这些戏班子很忌讳这个戏。那逍遥津呢，也有个另外名叫白逼宫，指的是曹操啊逼宫汉献帝，这也是对主上不利。所以过去一人迷信呢，这也不能演。那九曲黄河镇情况就很复杂了，有人说是因为袁世凯演的赵公明啊抢了尚小云演的琼霄的这个戏份，还有的人说这九曲黄河镇呢里边竟害各种神仙，谁进来谁完蛋，这个也有点啊对这个演员本身呢会产生一点迷信的东西。反正咱这么说，逍遥津、连营寨、九曲黄河镇这三出戏过去戏班子不演，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官方不让演。官方不让演往往是什么呢？这在晚清民国时候啊大体都是那些有伤风化的戏，说白了呢就是黄色第一，暴力第二，就这里头有些个男女之事啊在台上弄的太露骨。露骨到什么程度呢？我给您举个例子吧。你比方说原来过去锦官那出戏叫战宛城。战宛城什么事呢？就是曹操啊向北攻打的时候呢到宛城。这宛城的首相张绣呢一看打不过曹操，投降吧，曹操手起典韦如此勇猛，投降了。投降归投降啊，他没想到曹操有个爱好把他给害了。什么呢？曹操就喜欢呢有夫之妇，尤其对寡妇兴趣大，不喜欢黄花大姑娘。看上谁了呢？看上张绣他婶子了，邹氏。邹氏夫人很美貌， 结果就把人霸占了，一下子把张秀惹急了。这才呢派遣胡车半夜三更偷了典韦的双戟，典韦没有兵器了，最后死在乱军之中，把曹操也杀了个大败亏输，最后把邹氏弄回去给弄死了。那么这中间为什么说这个戏三国里也有啊，也没什么犯忌讳的，怎么就进了不让演了呢？因为这里边反映啊邹氏夫人呢、啊、老爷们死了之后春心荡漾的一些举动有点不那么雅，尤其是跟曹操两个人后来厮混到一处。当然你说这京剧舞台上像现在你看那个三级片 A 片里那么演，不可能，它不是高度写实的，京剧就是虚实之间的，它怎么体现这个呢？当时的处理方式呢是这设立一个锦帐啊，就是过去那大床围着帐子，这个两个人曹操一拉着这个邹氏夫人的手，哇哈哈哈哈，俩人腹中帐短杜春宵进到帐子里头了。进帐子里头呢故意俩人把脚啊搁在帐子外，然后有人晃到那帐子，您明白吗？这叫暗臭啊，这里头这个魂包就从这儿出来的。然后晃了一会儿呢，过去民国时候演这戏很过分，你晃了一会儿底下人看着过个干瘾就完了，他不是，晃了一会儿之后呢停了，这帐子不动的时候呢，里边有人呢拿那鸡蛋呢打开，把那鸡蛋黄撇出，剩那鸡蛋其中唰顺帐里扔出去，意味着什么？你要是过来人都明白这个。所以这玩意儿你说他不会淫会道吗？为啥人有十七有十八又有爹有妈的，你这当妈的领人在底下看戏，他儿子问妈这怎么回事啊，这怎么扔出这玩意儿，当妈的怎么解释？所以什么叫漫长会淫也容会道，这就叫会淫会道。所以赵宛成一度呢在民国时候被警过，当然是光是黄色还不是戏剧里头的最主要的，还有一点呢，你要过分渲染血腥暴力和一些人伦不道德的东西，那人官方也不干，不是说那个腐败的清政府就不讲道德，因为是高台教化统治者也需要。你看当时有一出戏进了叫沙子报，沙子报是什么内容呢？你听听你都得来气，他讲的是这个徐氏是寡妇，老爷们姓王死了，他呢留下一儿一女，这徐氏呢岁数不大，三十多岁，还长得漂亮，就妖艳风骚，她耐不住自己的闺房寂寞呢，跟这个庙里的和尚啊就勾搭上。有人听这就乐，说一听传统的东西往往那寡妇告诉和尚勾搭，你看那翠屏山石秀沙枣，那潘巧云就跟裴如海勾搭和尚，他什么原因呢？因为过去啊这个女人在闺房之中啊，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你指她往出走呢万难的。可是呢有一样女人是可以出闺房的，干嘛呢？到庙里降香去啊，祈求上苍啊保佑自己啊，保佑自己爷们儿，保佑自己孩子，这没有问题的。可是这样就有接触异性的机会了，尤其是接触庙里的和尚，那么近水楼台先得月嘛。所以这个徐氏夫人呢就跟庙里的和尚法号叫拉云，两人好上了。好可是好，有一天在家里啊干柴烈火行苟且之事的时候，被他儿子天宝发现了。这小孩虽然不大，十岁出头，很有正义感，那怎么事啊？我爸爸他刚死你就干这事儿，就指着和尚鼻子大骂，你说这一骂他母亲羞愧无地。然后呢这天宝天天在家呀早放学，这天刚擦黑就回来，就站自己妈房门口，我看这和尚来不来，把俩人给急的，最后这和尚也不敢来了。可是这徐氏夫人受不了了，借着有一次到庙里降香啊，找着那云和尚跟他商量，说这小王八蛋小杂种不除，咱俩成不了好事。你说最毒莫过妇人心吗？俩人一商量，半夜三更潜回自己府地，把儿子给杀了，大卸八块之后藏到油罐子里搁床底下。这事后来被告到官府去呢，县太爷开始没拿当回事，扯淡，虎毒不食子呢，哪有这亲妈杀亲儿子，不可能。后来有人把证据又什么阴魂托梦啊，这里头就有一些迷信的东西了啊。然后县太爷再审案发现了天宝的尸首，最后呢把这个奸夫淫妇绳之于法，这叫杀子报这个戏。可这戏里头呢在台上啊表现什么大卸八块之类的吧，弄得血不连拉的。再一个这徐氏当初这个京剧里头吧演这种妖艳女子呢有一个流派叫小派，小派呢这个大师叫小翠花，真名叫于连泉，是个老爷们儿，可是那个扮相你看着比那女的还女的，那是真媚气。 当时小派的戏呢流传很广，咱们现在也能看到，你像刚才我说这个战宛城啊，包括荀派戏里头有时候荀小不分，你像这个荀卫生这派的戏里像石玉琢呀，包括就是西厢记里边演红娘他那些做派，因为小派主要是这种小花旦养那种妹妹就是这女子的多，所以这个戏流传范围很广。可是你这里头有凶杀，有色情，有暴力，还有血腥，而且当娘的杀儿子就是为了勾搭成奸，这点事儿这是败坏社会伦理的。所以这个戏演完了，很多老百姓看得咬牙切齿，还有的人看色情这段呢有想法了，还有的人看凶杀这段呢产生一些恐怖恶心的心理，所以不利于社会教化。所以这个戏在民国那时候是禁戏，建国以后也不让演，所以这是官方禁止你的。还有第三种情况呢，那势力大的人他不让你演这个戏，你也没办法，为啥？他权倾朝野，权势熏天。咱听过侯宝林的相声《关公战秦琼》吧，说这戏班子到这个韩老太爷家里演，到山东地界演，唱什么古城会，唱关公的戏，把韩老太爷惹怒了。怎么的？关羽是哪儿的人呢？关羽是山西人呢，他山西人凭什么来我们山东地界逞威风？我们山东也有好汉呢，谁？秦琼啊，来赶紧唱山东的戏。到山东戏也有啊，你看隋唐的戏多了去了，像大伙儿知道三江殿南起解都隋唐的戏嘛。可是这个时候呢来不及办了，只能找人临时扮上秦琼，在台上跟扮好的关公俩人打，这叫关公战秦琼。这是个笑话，但说明什么呢？这人权势大了，也可以不让你演这不让你演那个。这在历史上有相当多的真实例子。你比方说这个咱刚才说男起解，女起解呢是玉堂春，苏三起解嘛，苏三离了红铜县，蒋申来在大街前。这个戏里有一句话叫红铜县里没好人，因为苏三在红铜县受的冤枉犯的案，结果到后来多长时间红铜县这个地界不能演这个戏。为啥？你唱红铜县里没好人，那人红铜县人谁爱听啊？跟这类似的，我到这个当年九十年代我到牡丹江去采访，到哪儿呢？海林。海林的地方咱知道魏武山就在那儿，正好黑龙江省京剧团呢到魏武山演出，我在底下看的我觉得有意思，那台上演员唱那个老乡我们是工农子弟兵，这段戏你也知道，中国有个著名主持人因为唱这段戏出事了，那腔你也知道。